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年是我们教会建堂啊，应该说是建立30周年的纪念。
今年是我们教会建啊建堂
建立
建立30周年的纪念。
我们非常感谢在早期的弟兄姐妹，他们给这个教会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
我们非常感谢早期的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建立好好的根基。
这个教会的特色是什么呢？
这个教会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同心的来参与教会的建造。
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同心地参与教会的建造。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并没有所谓的圣品的阶级。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圣品的阶级。
从大到小，从老到幼，从牧师到任何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视平等。
从大到小，从老到幼，从牧师到一些一般弟兄姐妹都是平等的。
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停车场的一块位置是专门 给牧师留的哈。
我们教会是没有一个停车场的位置是专门留给牧师的。
第二个，我们教会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相信圣经教训的教会。
我们教会第二个特点就是一个非常相信圣经教训的教会。
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我们一定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做。
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做的。
在这两个稳固的根基上，我们建立了这个教会。
在两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我们建立了这个教会。
那么今天我们 今年已经到了教会三十周年。
今年已经到了教会30周年。
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建造这个教会。
我们仍然要继续来建造这个教会。
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一同的来分享在哥林多前书3章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
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前书3章讲到的教会的建造。
首先我们看见这里保罗提到有两种的基督徒。
首先我们看到保罗提到的有两种的基督徒。
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
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
那么在第二章的结束，他说这一等的基督徒是看透了万事。
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这一种的基督徒是看透了万事。
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世界上的事情都看穿了。
换句话来讲，就是他们将世界上一切事都看穿了。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不管是工作也好，绿卡也好，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够叫他们心里面摇动。
无论是工作也好，绿卡也好，或者其他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叫他们心里面摇动。
因为他们是拥有基督的心。
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的心。
他们不会让自己被这世上的事情所捆绑。
他们不会将自己被世上的事情所捆绑。
这一等的基督徒，他们注重属灵的粮食。
这种基督徒他注重属灵的粮食，
很认真地追求圣经的真理，
很认真地追求圣经的真理。
所以保罗称他们是一批会吃饭的人。
所以保罗称他们为一批会吃饭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对神的话胃口很大。
换句话来说，他们对神的话胃口很大。
那么第二种的基督徒，保罗称他们为属肉体的基督徒。
第二种基督徒，保罗称他们为属肉体的基督徒。
那这一等的人，他们不注重属灵的粮食。
这种人呢，他不注重属灵的粮食。
他们只喜欢喝喝奶。
他们只喜欢吃一吃奶。
就是那一些与人生哲学掺杂在一起的道理。
就是那些与人生哲学掺杂在一起的道理。
虽然也参加查经的聚会，
虽然也参加查经的聚会，
甚至带领聚会，
或者是带领聚会，
但是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圣经。
但是他们经常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
他们浅浅地谈一点生活的问题。
他们很肤浅地谈一些生活的问题。
这样属灵生活再过5年10年都不会有太大的长进。
这样的属灵生活再过5年10年都没什么太大的长进。
因为他们不肯下功夫吃那些难懂的道理。
因为他们不肯下功夫去吃那些难懂的道理。
结果试验试探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跌倒。
于是试探未到的时候他们就跌倒，
甚至他们到了一种嫉妒纷争的情况中，
甚至他们到了一种嫉妒纷争的情况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信主五年十年我们就自然而然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信了主之后五年十年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肯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
如果我们不肯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
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 baby Christian， 还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
在五年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
就算是你做了执事做了主席，你不肯追求神的话，你还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即是
属肉体的基督徒。
即使你做了执事或者是 领袖，假如你不肯学神的话，你都是属一个属肉体基督徒。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这里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这里讲到，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田地我不太懂，我不是农夫。
田地我们不太懂，因为我们不是农民。
但是建造房屋我很清楚，因为我以前是搞这一行的。
但建造房屋我很清楚，因为我以前是做这一行的。
盖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基础，
起屋最重要的就是基础。
你看那些很高的摩天大楼，
你见那些很高的摩天大楼，
他们的基础是非常深的这个地桩，
他们基础是非常深的地桩，
往往要跟这个房屋的高度来比，三分之一的高度都是打在地底下。
假如你跟个房屋的高度来比，三分之一的高度都是打在地下边的。
这些地桩是要一根一根的打下去的。
那地桩一根一根打下去，
打在一个非常坚固的岩层上，
打在那些非常坚固的岩层上边。
建造房屋重要是建造基础。
建造房屋的重要就是建造基础。
保罗他在第十节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这个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信仰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这不是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道理做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里是说我们不是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道理做我们信仰的基础。
乃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活一切的基础。
而是指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活一切的基础。
我再讲一次，不是耶稣基督的道理做基础，是耶稣基督做我们一切生活的基础。
我再讲一次，不是耶稣基督的道做我们的基础，而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做我们一切的基础。
这几天这个礼拜我脖子都很痛，流到了。
这个礼拜我几天我颈都很痛。
前几天有一天非常的痛，简直开车都没办法开，没办法回头啊。
前几天有一天非常痛，连开车扭转个头都不得。
结果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有一个另外一位姐妹她在医院小产。
我接到电话，有一位姐妹跟我讲，另一位姐妹在医院里边她小产。
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子呢，早了两个月，只有不到一磅重。
生出来的一个 BB， 她早了两个月，她重不到一磅重。
哎，我真的不想到医院去，也不想离开。
我就非常之不想去医院，也都不想离开。
我自己都要看医生啊，
因为我自己要看医生。
这位姐妹也不是来我们教会的，
这位姐妹都不是来我们教会的。
但是主耶稣会怎么做？
但主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呢？
他会不会跟彼得说啊，把门关起来，今天不看病？
他会不会跟彼得说把门关上来，今天不看病呢？
结果我还是去了。
于是我还是去了。
在那一个保温箱里面，我看见那个不到一磅的婴孩。
在个保温箱里面，我见到一个不到一磅的婴孩，
像一条小狗一样，就是那么小一点，
就好像一个狗仔一样，非常之小。
所有的东西它都有，五官什么都正常，
他一切的东西都有，五官都很正常。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
哎呀，好像神在对我说，
好像神跟我说，
好，你看一个不成熟的婴孩是多么可怜。
神说那个一个不成熟的婴孩是非常之可怜。
有两个护士是二十四小时守在旁边。
有两个护士是二十四小时守在旁边。
那个 Good Sand 那个医院 那一个不足满月生产的那个特别的婴儿房是这么好的设备。
而讲医院嘅嗰、那个专门系为一啲不足月嘅婴孩所设嘅病房系非常之好嘅设备。
我们曾长老是以前那个设备的 director。
曾长老以前系嗰个设备嘅总管。
那个小婴孩躺在那里是何等的可怜。
个小婴孩躺喺嗰度非常之可怜。
今年我们的教会里面不但有婴孩，还有好多不足月生出来的婴孩。
今日我哋教会唔单止有婴孩，仲有好多一啲唔足月生出嚟嘅婴孩。
哎呀，你看他们真的是很可怜。
你睇我哋非常之可怜。
他们自己的不懂得追求神的话。
佢哋自己唔识追求神嘅话。
他们也不懂得支取神的大能。
佢哋唔懂支取神嘅大能。
但是更糟糕的是。
但更糟糕嘅系。
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设备。
我哋冇一个好好嘅设备。
我们也没有人在那里24小时看着他们。
我哋冇人喺嗰度24小时看住佢哋。
今天我们教会开布道会。
今日我哋教会开布道会。
有很多的人决志说我要信主。
有好多人佢决志讲我要信主。
有很多人说我要探访。
有好多人讲我要探访。
被探访。但是过了怎么样？没有人去关心他们。
那过咗一段时候咧，冇人去关心。
没有人去喂他们属灵的食物。
冇人去喂佢哋属灵嘅食物。
难怪有些人来教会来几次，他就不再来了。
难怪有啲人嚟教会嚟几次，佢就唔再嚟。
他感觉不到这个教会有温暖。
佢感觉唔到教会有温暖。
他感觉的只是冷冰冰一张一张的面孔。
佢感觉只系冷冰冰一张一张面孔。
聚完会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吃饭的吃饭，买菜的买菜就走了。
聚会完之后，个人都忙住自己嘅事就走咗。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生活一切行动的根基。那么你怎么样子在上面建造属灵的生命呢？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一切生活的根基，我们怎样在上面建造属灵的基础呢？
任何的基督的道理都不能够叫一个人改变。
任何基督的道理都不能够叫一个人改变。
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支取到那个能力，他才会成长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支取到那个能力，他才会成长。
保罗说，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来建造。
保罗讲啊，喺耶稣基督嘅基础上边，我哋嚟建造，
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一切，
就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嘅一切。
怎么样建造呢？
点样去建造呢？
保罗说有两种材料。
保罗讲有两种材料，
一种是金银宝石，
一种系金银宝石；
一种是草木和秸，
一种系草木和秸。
金银这宝石都是耐得住的，耐得住火烧的材料。
金银宝石都是很耐得住火烧的材料，
所以当试验来到的时候，这些材料就显出越发的坚固来。
所以当试验来到的时候，这些材料就显出越发的坚固出来。
草木和秸相反，
草木和秸相反，
当试验来到的时候就跌倒，
当试验来到的时候它就会跌倒。
这是形容我们属灵的生活用什么材料去建造。
这就形容我们属灵的生活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
在巴西我住了有一年的时间。
我在巴西住一年的时候，
在圣保罗城有一条街叫做牧师街。
在圣保罗城有一条街叫牧师街。
因为那一条街上面有很多华人开的这个巴扎店，就是杂货店、礼品店。
因为那条街有很多唐人开的杂货店、礼品店。
其中有好几位都是牧师开的，所以他们叫牧师街。
其中有好几间都是牧师开的，所以他们叫牧师街。
因为在70年代的末期，
因为70年代末期，
台湾的政局很不稳定，
台湾政局很不稳定，
有很多牧师就移民到巴西去了，
有很多牧师移民去巴西，
他们去巴西不是做宣教士，
他们去巴西不是做宣教士，
他们是逃难去的，
他是逃难去的，
所以他们就开这些礼品店，
于是他们开那些礼品店，
自己教会的这些会友都不管了，
自己教会的教友都不管了。
这叫做草木和秸，
呢啲叫草木和，
经不起火的试验，
经唔起火嘅试验。
最近我听到一个见证，
最近我听咗一个见证，
有一位年轻的弟兄才30岁，
有位年轻嘅弟兄才30岁，
他是非常的爱主，
佢非常之爱主，
他年轻就奉献自己到神学院去，准备要做传道，做牧师。
佢好年轻嘅时候就奉献出去神学院嗰度读书，想要做牧师、传道人。
你们知道在南京有一个叫做爱德基金会的一个组织，
在南京有一个叫爱德基金会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是由外国的宣教团体所支持的，专门在中国印圣经。
这个教组织是外国的宣教机构来支持的，专门在中国印圣经。
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同学，
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同学，
他就去偷这个爱德基金会印圣经的这种纸出来卖，
他就去偷那个基金会里面印圣经的字出来卖。
所以这一位弟兄知道的时候就很难过，他就到学校神学院去检举另外一位弟兄。
所以当那弟兄知道之后，他很难过，他在学校里面检举这位弟兄。
没想到神学院不但没有处罚那个同学，反而把他开除了。
谁不知学校不单止没有处罚那个同学，还将他自己开除了。
因为那位同学的父亲是三字教会当地三字教会的负责人。
因为那位弟兄的父亲他是当地三字教会的负责人，
在他们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大的势力，
在当地基督教里面有非常大的势力。
但更可怜的，这一位弟兄从此之后就成了三字教会的眼中钉。
更可怜的是，这位弟兄从此之后成为了三字教会的眼中钉，
常常被找麻烦，被公安局抓到监狱去，
经常被找麻烦，被公安局捉去监狱里面。
最近一次又因为印一份基督教刊物被抓起来关在监狱中，
最近一次又因为他印一份基督教的刊物而被捉起来。
他的身体不好，在监狱当中也不让他出去医病，
他身体不好，大家监狱都不让他出去医病。
可是我们听到他的消息，
我们听到他的消息，
我们知道他在监狱当中已经带领了二十多个人信主。
我们知道他在监狱已经带了二十多人信主。
你看上帝是不是非常的奇妙？
你看上帝是不是非常的奇妙？
如果是金银宝石，越试验就越坚固。
如果是金银宝石，越试验的时候就越坚固。
因为越烧它就越纯净。
因为越烧就越纯净。
所有的渣子都会被火烧去了。
所有的杂质都会被火烧去。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苦。
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受苦，
我也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找苦来受，
也都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找苦来受。
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
大家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些难处。
这是神给我们试验的机会，
这个是神给我们试验的机会。
在乎你怎么去看这些问题，
在乎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家里面，
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我家，
就把我太太师母臭骂一顿，
就将师母臭骂咗一顿，
说他怎么不对啦，怎么样子侮辱人啊等等，
讲佢点样唔对，点样去侮辱人。
师母也不过是私底下找他谈了一些对他好的话，
师母只不过系私底下同佢讲咗一啲对佢好嘅话，
但是他又哭又闹，非常的气愤。
但佢又哭又闹，非常之气愤。
要是你怎么办？
假如系你嘅话，你点做咧？
哦，我知道以前的师母会怎么办。
我知道我以前嘅师母会点做。
他会大哭一场，
他会大哭一场，
然后找我吵一架，
然后同我闹一教，
然后生一几天的闷气，
然后生几日的闷气。
但是这一次非常的奇怪，
但这一次非常的奇怪，
他还是高高兴兴的跟平常一样，
他仲好高兴跟平常一样。
我知道他里面那建造的材料改变，
我知道他里面建造的材料改变了。
据说炼这个银子，
据说炼个银的时候，
用火去烧这个银矿银子。
用火去烧嗰个银矿，
你要把它烧化了，要过滤好几次。
要将佢烧化之后，要过滤好几次。
一直过滤到那个银子烧好之后，它的表面像镜子一样的光滑。
要过滤到当个银子烧成之后，佢嘅表面好似镜一样咁光滑。
然后你去看的时候，在那个表面上完全能够把你的形象反照出来。
当你去睇嘅时候，佢喺表面上边上完全能够将你嘅形象反照出嚟。
那就是说，这个银子炼好了。
咁就讲呢个银子系炼好咗。
如果我们的身上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反照出来，
假如我哋喺自己身上能够将耶稣基督嘅形象反映出嚟，
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咁就一个属灵嘅基督徒。
所以当试验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试验来到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就被分别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就被分别出来。
有的要站得住，
有的会站得住，
有的要站不住，
有的站不住。
那些站不住的，他们要受到很大的亏损。
那些站不住的，他们会受到很大的亏损。
这里形容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救恩。
这里形容我们不会失去那个救恩，
因为救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因为救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但是他说你会经过好像你家失火了，你最后跑出来只有你一个人。
但你要经历过好像是你家失火，就跑出来的只有你一个人。
所有一切你所得的东西通通都失去了，
所有一切你所得到的东西都失去了。
在世界上的忙碌，有哪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将来带走的呢？
在世界上的忙碌，有哪些东西我们能够将来带走的呢？
没有一件在永恒里面有任何的价值，
某一样嘢喺永恒里边有永恒的价值。
教会需要建造，
教会需要建造。
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一部分。
每一个神的儿女，我都是教会里边一部分。
我们灵命的成长就是教会的成长。
我哋灵命的成长就是教会的成长。
在这里面有一份图，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
喺度教会有呢度有份图，佢帮助我哋了解属灵生命嘅建造。
如果你们还有这一个三年前我给你们的书签的话，上面就有这一份图。
假如你仲有嗰份三年前我俾你嘅书签嘅时候咧，里边就有呢一幅图。
这是我们教会给各位设计的一个灵性成长的蓝图。
呢个系教会为各位设立嘅灵命成长嘅蓝图。
每一个人都从第一垒啊，那个是二，其实是应该本垒，从那里开始呢来认识基督。
每个人都应该从第二嗰度嚟开始认识基督。
啊，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连一个神的观念都没有，
或者开始嘅时候，我哋连神嘅观点都冇。
但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但重要嘅系耶稣基督嘅生命进入你里边去。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呢，我们就有三项的活动。
所以为咗帮助大家，有三项嘅活动。
我们鼓励你去参加慕道班。
我鼓励你去参加慕道班。
每一个主日的早上九点半，我们有慕道班。
每一个主日早上九点半，我哋有慕道班。
我们谈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哋谈论三个最基本嘅问题。
到底有没有神？
到底有冇神？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圣经是可信的吗？
圣经系咪可信嘅呢？
等你对这三个问题重重复复的有了深刻的认识，
当你对这三个问题有丰富的认识之后，
那么你就进到慕道班的第二班，
你就进入慕道班第二班。
我们谈另外三个问题，
再谈另外三个问题。
神的本质是什么？
神的本质是什么？
人的罪怎么样解决？
人的罪怎么解决？
还有我跟耶稣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和耶稣有什么关系？
除了这一个慕道班之外，我们鼓励大家去参加小组。
除慕道班之外，我哋仲鼓励各位参加小组。
这个小组应当有三样的功能。
这个小组应该有三样功能，
是帮助我们学习敬拜神，
就系帮助我哋学习敬拜神；
是帮助我们学习查考圣经，
就帮助我们学习查考圣经；
还有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互相的关怀，
就俾我哋能够彼此关怀，互相鼓励。
小组跟慕道班主日学最大的不同是小组注重一个团契的生活。
慕道班和小组最大的不同就是小组比较注重那个团契的生活。
那么第三个，我们鼓励你去参加布道会。
第三个，我们鼓励各位参加布道会。
布道会也有它特别的功能。
布道会它有特别的功能。
布道会能够让你接受圣灵的感动。
布道会能够让你接受圣灵的感动。
你可以做一个公开的决定。
你可以做一个公开的决定。
还有我们公开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公开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你的信心的坚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信心的建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所以布道会不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去请他。
所以布道会我们不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来请他。
而是布道会是一个收成的时刻。
布道会是一个收成的时刻。
他过去参加了慕道班，他参加了小组。
他过去参加慕道班，参加过小组。
我们希望到布道会的里面他被收割。
我们希望他到布道会的上面被收割。
所以当一个人公开的表示他愿意信主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公开的表示他愿意信主的时候，
圣灵才能够在他里面感动他做工，
圣灵才能够进入他里面。
什么是得救？
什么叫得救呢？
什么是得救？
什么是得救呢？
我们当中我相信多半都是信主的人。
我相信你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
你们得救了吗？
你得救了没
有？有多少人说我得救了？
有多少人说我得救了？
怎么有人手举这样一半呢？奇怪，那是什么意思啊？请放下，这什么意思呢？你得救没有？
你得救没呢？
哦，得救这件事情有很多人还怀疑自己。
得救这件事情有很多人还怀疑自己。
你能够救自己吗？
你能不能够救自己？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救得救是被别人救出来。
得救是被别人救出来。
得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我的地位改变。
得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改变了。
神把我算作他的儿女。
神把我算作他的儿女。
所以信耶稣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
不管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不管你自己感觉是怎么样，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得救就应当接受这个洗礼。
所以我们得救就应该接受这个洗礼，
来表明我们里面的决心，
来表明我们里面的决心。
这是信心的起步，
这个信心的起步。
所以这个人他就应当进到在基督里的学习，
这个人就应该进入在基督里面的学习。
他有了重生的经历。
他有重生的经历。
我们教会里面有洗礼班。
在教会有洗礼班。
这个洗礼班呢，就是要来帮助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明白他自己所要经历的。
这个洗礼班就是帮助那些将要受洗礼的人，他明白他将要所经历的。
所以我们谈的题目是一个人如何确定自己重生得救。
我们谈的题目是一个人怎样确定自己重生得救。
一个人他怎么样学习胜过罪的生活。
一个人他学习怎样去胜过罪的生活。
一个人他新生命他的特质是什么。
一个人新生命的特质是什么。
在这一个洗礼班是每一个主日的早上。
这个洗礼班是每一个主日的早上。
差不多要上十次的课程。
差不多要上十次的课程。
上了一半我们就鼓励他去洗礼。
上了一半就鼓励他去受洗。
这个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这个洗礼是公开的见证。
洗礼的本身并不能够帮助你。
洗礼本身不能够帮助你，
乃是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个生命，要用洗礼来 confirm 来确定。
而你已经得到这个生命，而用洗礼来确定。
如果一个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
如果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去犯罪，
自己心里面没有一点丝毫恨恶罪的心，
自己心里边冇一啲丝毫恨恶罪嘅心，
这就证明这个人没有重生。
就证明呢个人冇重生。
这个不是一个得救的人。
呢个唔系一个得救嘅人。
因为神在他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根基。
因为神喺佢里边冇生命，冇根基。
这样受洗也没有用处。
呢个受洗系冇用嘅。
一个人他真正在基督里的地位改变了。
一个人佢真正喺基督里嘅地位改变咗。
他就开始学习在基督里的生活。
佢就应该开始学习喺基督里边嘅生活。
这里有三个途径。
有三个途径。
参加主日崇拜。
参加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是做什么？
主日崇拜做乜嘢咧？
主日崇拜，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主日崇拜系一个信主人一个好重要嘅责任。
我们要来集体的敬拜神。
我哋需要集体咁敬拜神。
从旧约开始，神对人对他子民的呼召都是集体集体的来敬拜他。
在旧约的时候开始，神对他子民的呼召都是集体这样去敬拜他。
我们看到在摩西他要开大会来敬拜神。
我看到摩西他要开大会来敬拜神。
我想请问你，
我想请问你，
如果你们家一家人出去旅行，
请问你一家人出去旅行，
可是你有一个孩子就说我不去，
跟一个人有一个小孩说你不去，
不论你们去哪里我都不去，
无论你讲乜嘢，我都话唔去。
那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会点样？
如果你们家要照一家全家福的照片，
假如你屋企影一张全家福，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说我就不照，
如果你有一个小孩讲你唔去，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好的照相机，我就是不肯照。
假如佢讲无论你点样做，佢都唔去，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会点样？
哦，我看到有一些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我看到有一些他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可是礼拜天他们宁可去打球去上中文学校，却不来教会敬拜神。
礼拜日他宁愿去打球去上中文学校，
你知道这对神是一种侮辱啊。
你知道这种是对神的侮辱，
这对所谓的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是一种侮辱啊。
这个是对个基督徒的名字的一种侮辱。
神所有的恩赐都是要透过教会赐给人的。
神所有的恩赐都是透过教会来赐给人的。
如果你不在教会的里面，你就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你就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所以神希望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所以神希望我们一同来敬拜他。
第二个，我们要参加主日学。
第二个，我们参加主日学。
我们这里主日学分成十个班级。
我们这里主日学分成十个班级。
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还有基督徒生活，这个是基础的课程。
旧约概论和新约概论和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基本的课程。
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上过这个课程。
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上过这些课程。
严格的说起来，你没有上过这三个课程，你都不应当参与教会的服事。
严格来说，你都不应该参与教会的侍奉，
免得你不懂得神的话，用错误的道理来侍奉神。
免得你唔识神嘅话，用错误嘅观点嚟侍奉神。
第三个，我鼓励大家去参加小组。
第三个，我鼓励各位参加小组。
在小组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的教导。
喺教会里边学习彼此嘅教导。
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小组办得非常好。
我见到我哋当中有啲小组办得非常之好。
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渴望一个礼拜当中那一天能够去参加。
每个成员都渴望那个嗰个礼拜嗰日去参加小组。
因为他们在那个小组的当中觉得是一种享受。
因为他们在小组当中觉得是一种享受。
真的，小组本来就是应当一种享受，一种自由很温暖的一个时刻。
小组的确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种享受的，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时刻。
但是小组最重要的不是大家谈一谈生活的感受，
但小组最重要的不是各位谈一谈自己生活的感受，
而是要来学习讲神的话，
而要学习讲神的话，
把神的话用我们的经验表达出来，
用将神嘅话用我哋经验表达出嚟。
所以你来不是做一个听众而已。
所以你嚟唔系做一个听众。
你要把你生命当中的体验来分享。
你要将你生命当中嘅体验嚟分享。
好像我们喜欢 potluck。
就好像我哋去喜欢potluck 一样。
中国人都喜欢 potluck。
中国人都好喜欢 potluck。
每一个人都做一手拿手的好菜来吃。
每一个人都做一份拿手好菜嚟食。
但你参加小组，你也应当先在那个礼拜当中，把你生命当中的好处，像做成一道菜的带到这个小组中。
所以当你参加小组的时候，你都应该将你个一个礼拜的好处，都好似做成一份菜咁带去小组嗰度。
让你的经验、生命的体验分享出去，别人可以享受。
将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分享出去，别人可以享受。
所以当我们的灵命开始成长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灵命开始成长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喂养，
我们自然就得到喂养，
我们就会想去服侍神，
我们就会想去服侍服神。
所以你就进到下一步，你就学习侍奉基督，
你就会进入下一步学习侍奉耶稣。
侍奉不是为神做事，
侍奉不是为神做事，
侍奉乃是让神做事，
侍奉是让神做事，
为借着为神做事而让神做事在你的里面，
借着为神做事是让神做事在你上边。
因此呢，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侍奉，
因此很多事情都是侍奉，
比如说扫地是侍奉，
比如讲扫地是侍奉，
祷告也是侍奉，
祷告也是侍奉，
唱诗班在上面唱是侍奉，
唱诗班是侍奉，
下面坐着听的人也是侍奉，
下边坐着听的人都是侍奉。
什么时候我们让神做工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一种侍奉。
什么时候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那个就是侍奉。
如果你不肯让神做工在你的里面，那叫做表演。
如果你不肯让神在里面做工，那个叫表演，
那不是侍奉，
那个不是侍奉。
如果因为工作人人都会做，
因为工作每个人都会做，
但是你没有让神在你里面做工，你不再侍奉他。
但假如你不是让神在里面做工，你就不是侍奉他。
要学习来侍奉，
我们要学习来侍奉。
这里建议我们，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工作，
这里建议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工作，
不是勉强你，
不是勉强你，
是你自己很愿意来参加，
你自己很愿意去参加。
但是当你参加的时候，你要明白侍奉是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
来参加的时候，你要明白是要让圣灵在里面工作。
我看有一些人他们帮忙照顾婴孩，
有些人帮忙照顾婴孩，
结果有事情他不能来，也不先通知医生。
但有事情的时候他不能够来，他都不事先通知医生。
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一些负责的姐妹们很辛苦，到处抓人。
到了那个时候，那些负责的姐妹就到处去找人帮手。
哎呀，他就也是心里面很多的埋怨，
他自己心里面很多的埋怨，
这就是没有让神在他里面做工，
那就不是让神在他里面做工，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烦躁，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烦躁，
或者是有人在那里清洁教会的工作，
或者有人在那里清洁教会的工作。
哦，本来应该是六个人，结果只来了两个人。
本来应该有六个人，但只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做得很烦。
那两个人做得很烦。
那你也不再侍奉，因为你并没有让神在你里面做工。
那也都不是侍奉，因为你没有让神在里面做工。
你知道圣灵多么愿意帮助我们来侍奉神。
你圣灵是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来侍奉神。只要你我愿意与他配合。
只要你同我愿意同佢配合，
能力也来，
能力亦嚟，
喜乐也来，
喜乐亦都会嚟，
神的同在也来，
神嘅喜乐亦都会嚟。
侍奉不是为神工作，
侍奉唔系为神工作，
侍奉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
侍奉系让神喺我哋里边工作。
我也鼓励你们去参加门徒的训练，我
都鼓励各位去参加门徒嘅训练。
你要跟随基督，就是要做一个门徒。
你要跟随基督就系做一个门徒。
我们教会有门徒的训练，有三个月，有六个月。
我哋教会有门徒训练，有三个月，有六个月。
把圣经基本的道理整盘的教给你，
将教会圣经全盘道理基本咁教俾你。
但更重要，就帮助你去养成一个好的灵修习惯。
但更重要，帮助你去养成一个好嘅灵修习惯。
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接受过这个门徒的训练。
喺当中好多人都接受过一个门徒训练。
我想请问一下，有多少人受过这个门徒或正在门徒训练的，请举手看看。
请假如你系受过即系正在受呢个门徒训练嘅，请举手。
哎呀，为什么这边的人比较多，那边的人比较少？希望你们都能够参加门徒的训练，
希望各位都能够参加门徒训练。
那么另外一项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就是参与探访。
另外一项工作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参与探访。
探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探访
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过去教会一直有探访的侍奉，
我们过去教会一向有探访的侍奉。
每一个星期六晚上弟兄姐妹就分队出去看望，
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弟兄姊妹就分队出去探访。
很可惜，我们现在几乎是停止了这样的侍奉。
很可惜，到现在我们几乎是停止了这样的侍奉。
当你去探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爱心增加。
当你探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爱心会增加。
你也发现到你自己对神的话认识的不够。
你就发现对自己对神的话认识得不够。
还有，你就会增加你表达你信仰的能力。
而且你会增加你表达你信仰的能力。
我们去看的一德是慕道朋友或者是基督徒，
我们看的一是就是慕道朋友，一是就是基督徒。
对慕道朋友我们传福音，
对慕道朋友我们传福音，
对基督徒彼此的鼓励，
对基督徒我们彼此鼓励。
有很多人说我不晓得怎么传福音，
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那你就跟着其他的人一起去，
那么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去，
很自然你就学会怎么去表达你的信仰，
好像你就学会怎么去表达你的信仰。
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重新的再来做探访的工作，
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重新做探访的工作。
教会在侍奉的同时，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基督宣扬出去，
教会在侍奉的同时，我们就自然 很自然地将基督宣扬出去，
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
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生命最高的表现是什么？
你知道生命最高的表现是什么？
生命最高的表现是不是自我的牺牲？
生命最高的表现是不是自我牺牲？
好像一些烈士、义士，他们牺牲自己为了一个理想，
好像那些烈士一样牺牲自己为了一个理想。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生命最高的表现是生命的复制再造，
生命最高的表现就是生命的复制，就是再造。
你看到每一项生命，上帝赋予的本能就是他要再复制他自己。
每一个生命的 本能就是他要复制自己。
那一个小小的一颗豆豌豆豆荚，
一个小小的豌豆，
当它到了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豆子用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喷射出去到十五尺以外的地方。
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就用一种很奇妙的力量将它里面的豆子喷到15丈的地方。
因为生命最高的表现就是要再复制生命，
因为生命最高的表现就是要复制生命。
孙中山先生他领导国民革命，
孙中山先生他领导国民革命，
他的伟大并不是他参与了每一次的起义，
他的伟大不是他参与了每一样的起义，
乃是他在海外奔走宣扬革命，
而他在海外奔跑宣扬革命，
复制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理想的人，
复制了很多和他一样理想的人。
每一个生命都有复制的本能，
每一样生命都有复制的本能。
基督徒一样，我们有一种复制基督生命的能力在我们
里面。基督徒一样，他有一种是复制基督生命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教会提供你三种的办法。
教会提供有三样的办法。
第一，去学习带领查经。
第一就是学习带领查经。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解释圣经似乎对我们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解释圣经对我们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带领查经不是解释圣经。
但带领查经不是解释圣经。
是传授你的生命。
是传授你的生命。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带领查经。
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带领查经。
我看了我也为他们很焦急。
我看了都为他们很焦急。
因为他们把这个知识讲得干巴巴的，
因为他们将个知识讲得很干。
那些在听的人，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你有看到那些听人他面上的表情？
他不是在享受，他是在忍受。
他不是享受，而是在忍受。
还有的人带查经，
有些人带查经，
老是在问：哎，你觉得怎么样？你感受如何？你怎么样想？
经常会问那些听的人：你感受如何？你觉得怎么样呢？
结果他自己说：我也不知道。
至于他自己讲，我都不知道。
我们就是谈谈而已。
我就只是讲讲而已。
结果查经变成了发表大会。
结果查经变成
每一个人都讲到自己的意见不了了之。
每个人都讲自己的意见不了了之。
查经不是没有标准答案。
查经不是没有标准答案。
参与重要，但是真理更重要。
参与很重要，但是真理更重要。
每一个带领查经的人，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上好好的下功夫。
每一个带领查经的人，他必须在神的话语上边好好下功夫。
如果你一年不读两三本属灵的书，你都没有资格去带查经的。
如果你一年没读两三本属灵的书，你都没有资格去带查经。
两三本是很起码了。
两三本是很起码。
一个月都应当读一本
了。一个月都至少读一本。
如果你没有花6倍到8倍的时间准备，你都没有资格开口。
如果你冇花六倍到八倍嘅时间去准备，你都冇资格开口。
我讲四十五分钟的道，其实只有三十分钟，我都要花十二倍到二十倍的时间去准备。
我讲三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嘅道，我都要花十几倍嘅时间去准备。
你们花六倍的时间还算多吗？
你花六倍的时间算不算多？
讲老实话，任何一个基督徒听你讲就知道你有没有准备。
任何基督徒听你讲就知道你有没有准备。
我们带领查经以前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带领查经之前问自己三个问题。
过去这一周神借的这段经文对我说了什么话？
就是过去这一周神借着这段经文跟我讲了什么话。
第二个，过去这一周神如何垂听我的祷告？
第二就是过去这一周神怎样去听我的祷告？
第三，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告诉大家什么？
第三就是神要藉着这段经文告诉大家一点什么道理？
必须要问这三个问题。
你必须问这三个问题。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双向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双向的。
你真是胆子很大。
你的胆真的很大。
神没有跟你讲话，你就讲神的话。
神没有跟你讲话，你就讲神的话。
你说来说去还说得好像的样子。
你讲来讲去就讲得好像的样子。
所以我对于我们当中那一些轻轻呼呼去带领查经的人感到忧心。
所以我对那些我们当中很轻忽去带查经的人感到忧心。
你要好好的准备，我再说你要好好的准备。
你们要好好地准备。
因为你的心比你的话重要的千倍万倍。
因为你的心比你的话重要千倍百倍。
第二个，我们应当学习去带领聚会。
第二个，我们学习带领聚会。
站在台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站在台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今天不要说别的，就是 Cincinnati 市长坐在这里。
今天如果是新城的市长坐在这里，
我相信你上台讲话，你也要先好好的预备一番。
我想你上台讲话都好好地预备一番。
那么为什么这位创造宇宙我们生命的主宰在我们当中，你却随随便便地在这里带领聚会呢？
但是为什么当你生命的主宰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就随随便便带领查经？
你知道神的眼目在审查我们的行为吗？
就神的眼目在审查我们的行为吗？
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在神面前好好地预备我们的心，才敢来带领聚会。
我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地预备我们的心，才能够敢来带聚会。
在这过去的一个礼拜中，求神帮助我们检查我们，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自己来带领聚会。
在过这个礼拜，真的求神监察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心，就能够真的在带聚会。
世界上的人，他们要主办一个聚会，要找一个有口才、讲话幽默的人来主持。
世界上的人主持一个大会，他要找一些有口才、有幽默感的人来主持大会。
但是神的教会需要一个带领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乃是一个谦卑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的人。
但神的聚会不是这样的人，也是一些谦卑倒空自己被神充满的人。
如果圣灵不感动，我就不说。
如果圣灵不感动，我就不讲。
宁可让唱诗也好，让神的话也好，自己来教导大家。
宁愿唱诗也好，神的话自己也好。
所以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人，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站在台上的人也非常小心。
我们在学习宣扬基督，还要来学习带领同工。
我们学习宣扬基督，还要学习带领同工。
带领人是一件最难的事。
带领人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必须像一块透明玻璃一样的，让别人看见你的本相。
因为你自己就要好像透明玻璃一样，叫人能够看明你的本相。
你知道我们带领人是没有什么报酬的，也没有薪水可以拉的，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负的责任。
你知道我带领人是没有报酬的，没有薪水，也都没有一个必定负的责任。
所以那个人他愿意被你带领，那是因为他从你的身上看见了基督耶稣。
所以那个人愿意被你带领，是因为他从你身上见到耶稣基督。
你我有什么本事能够吸引人来跟从你呢？
你和我有什么本事来吸引人来跟从你呢？
不是，是因为你里面的基督抓住了他的心。
不是这样，而是你里面的基督抓住他的心。
因此这是一个生命传递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传递的问题。
你绝对不能够带出来一个比你强的人。
你绝对不能够带出一个比你强的人。
那都是神的工作。
那个都是神的工作。
所以若是我们当中每一位同工，
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同工，
我们都肯花功夫去带领一个人，
都愿意花功夫带领一个人，
让这个人在主里面渐渐的成长，
叫个人在主里边渐渐成长。
我老实跟你讲，这个教会一年就完全的不一样。
我跟你讲，这个教会一年之内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领人归主，不是把人领到教会的门口。
我领人归主，不是将人领到教会的门口。
甚至不是把人领到主耶稣的门口。
甚至不是将人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口。
我们要把他完完全全的领到主耶稣的里面。
我们要完完全全地将他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这是我们教会建造的一个蓝图。
这个我们教会建造的一个蓝图。
你们知道打棒球也有它的规矩。
你知道打棒球有个规矩。
如果你来打棒球，你不按照这个规矩。
如果你打棒球不按照这个规矩。
哦，你说我也很用力的挥棒。
你说我都很用力地去。
我也很认真的在那里跑。
我很认真地在那里跑。
但是对不起，你没有得点，你没有上垒，你也没有得分。
但是不好意思，你没有上垒，都没有得分。
我们中国人，我们都很喜欢，自己来干。
我们中国人都会喜欢自己去做。
我们缺乏合作的精神，
我缺乏合作的精神，
所以啊，我也来开始一个小组吧。
你讲我自己都开始一个小组，
当然这种心是非常好的，
对，那种心是非常之好的。
可是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都应当连在教会的基础上。
但我们每一个小组都要连在教会的基础上，
要不然你得不到教会的支持，
要不然你就得不到教会的支持。
我保证你过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
我保证你过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
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来跑，
我们按照这个规矩来跑。
而且恐怕有的时候你会误导别人。
恐怕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误导别人。
我不是不相信弟兄姐妹的能力。
我们不是不相信弟兄姐妹的能力。
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去有小组。
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有小组。
但是我们也是同心的来建造教会。
我们都同心去建造教会。
如果你我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带领。
如果你我都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带领。
我们也不彼此的来相交。
我们不彼此去相交。
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建造起来，
这样教会就没办法建造起来。
下一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我们要开一次小组的讲习会。
今个礼拜六我们要开始小组的讲习会。
我请求你们每一个有小组参与小组的都派人来参加。
我希望每一个有参与小组的都派人来参加。
让我们学习谦虚的，我们彼此的学习。
叫我们谦虚谦虚地学习，彼此学习。
教会已经三十年了，
教会已经三十年时间。
我再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我们要在上面用好的材料来建造。
但我们在上面要用好的材料来建造，
不要让当试炼来到的时候，火的发现这一些就像草木禾秸被烧掉。
不好，当试炼到的时候，这些就好像草木禾秸那样被烧掉。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让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国度，神的圣殿。
叫我们能够用金银宝石去建造神，建造神的国度，神的家。
在这一个蓝图的里面，我们一起齐心的来努力。
在这个蓝图里面，我们一起心努力。
从接受洗礼、出信造就、参与侍奉到领人归主。
从接受洗礼、初信造就、参与侍奉到领人归主。
从认识基督、在基督里侍奉基督到宣扬基督。
到认识基督，在基督里侍奉基督，到宣扬基督。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的一同同心的来建造神的家。
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心咁建造神嘅家。
这一次，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九届国际细胞小组大会。
今次喺新加坡举行嘅第九届嘅世界细胞大会。
本来我不想去参加。
本来我唔想去参加。
但是神感动一对夫妇，他们奉献了一笔钱，一定要我们去参加。
但神感动了一对夫妇，他奉献了一笔钱，叫我们能够参加。
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
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
我们盼望圣灵感动充满我们。
我们盼望圣灵感动充满我们。
我也盼望能够看看别人的教会是怎么样子快速增长。
我盼望见一见别人的教会是怎样快速增长。
真的，在这一个二十一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候。
真系喺一个二十一世纪已经开始嘅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追求更美好的灵性。
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更好嘅灵性，
更美好的侍奉，
更美好嘅侍奉，
更美好的生命，
更美好嘅生命。
让这个教会能够把基督耶稣的荣耀彰显出来，
让呢个教会能够将耶稣基督嘅荣耀彰显出嚟。
你愿不愿意投入这个行列呢？
你愿唔愿意投入呢个行列咧？
我们一起低头祷，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典，
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教会，
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教会，
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求主怜悯帮助，
求主怜悯帮助，
让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都是属灵的基督徒，
叫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属灵的基督徒，
好叫我们教会能够成长在你的面前，
好叫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成长，
不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
不单止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
你的能力也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你的能力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你的光你的眼，
叫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你的光你的眼，
这是一个荣耀极其荣耀的使命，
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使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基督徒，
让基督的生命不断地延续下去，
让基督的生命不断能够延续下去，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求主带领，
求主带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